子姑从袖筒里抽出一柄雪亮的匕首，呆呆的看着印象，此刻下手那就是100个十三阿哥也顿时了账了。他高高的举起匕首，对准了印象的心脏，但是他却迟疑了，他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啊。他的脑海里一会儿是虚幻中血肉狼藉的嘉定将军府，一会儿是老八印寺面带忧虑的面孔，一会儿是血淋淋的任伯安，一会儿是母亲欲哭无泪的眼睛。突然他看见了印祥腰带上的平金荷包，那是他一针一线绣出来的。他本想往上加一条浅黄色的绣龙，但是印祥却苦笑着对他说，子姑啊，这个颜色我不能用，叫大哥他们看见又要罚我在外边跪着了。当时自己是怎么回答来着记不清楚了，但是记得印祥说完就哭了，扯着自己的袖子擦着眼泪说，在阿哥里头我是由人作践的，明黄荷包别人都有，可唯独我不敢用啊。这一刹那间，千头万绪涌上子姑的心头。这个十三阿哥印祥是个非常豪爽侠义的男子汉，当然了，有的时候脾气上来也会踢自己几脚，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温存。从15岁起，自己就和他耳鬓厮磨，他从来没有拿自己当过下人，高兴起来有时候还把自己紧紧的抱起来满地的打转。他突然发现，其实啊，自己早就深深的爱上了这位潇洒风流英气勃勃的青年阿哥了，只是心被什么东西禁锢着压抑着，自己不敢承认罢了，不敢毫无保留的大胆的向十三阿哥敞开心扉罢了。此刻子姑的心在颤，手在抖，他高高的举起匕首，就是下不去手。突然拱辰台传过三声沉闷的五炮，正是钟漏将尽的时刻了。窗缝里袭进一股阴森森的凉风，子姑不由打了个寒颤，这是命还是天意呢？子姑又看了印祥一眼，毅然决然的放下胳膊，转身走到了案前，提笔来，在印祥没画完的一幅《白眉傲寒图》的空角上，用颤抖的手写了几句什么，然后举起匕首，惨笑着看了看自己的心窝，一闭眼睛便猛扎了进去，肋间骨骼轻微的响了一声，他就像一株刚刚砍倒的小树一样栽倒在地。再说沉沉酣睡了一夜的印祥，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天光大亮了，他以为睡过了头了呢，一翻身爬起来，又想到是因为外边下雪，雪光映照的屋里亮，不由自失的一笑，冲外边喊了一声，子姑子姑，倒口茶来漱漱口啊。可是一连喊了几声都没人应。这时候睡在东配房里的阿兰听见了，急忙披着衣服起来了，一边走一边笑着说，哎呦，子姑姐姐也有睡沉的时候啊。一边说一挑帘子进来了，但是一进门就把他吓得一惊。只见子姑躺在地上，手中还握着那柄雪亮的匕首。阿兰不由惊叫一声，哎呀，子姑，你这是怎么了？印祥不知怎么回事啊，一边起身扣着扣子一边说，哎呀，阿兰，你这是干什么呢？一大早起来诗经打罐的叫什么呢？这
话
话还没说完呢，脸上的笑容就像凝固了一样，他死死盯着地下的子姑。他有恐是梦，揉了揉眼睛，跨前一步抓起子姑的脉息，这才知道子姑早就气绝身亡了，身子都僵硬了。他忽的一下抬起头来，盯着阿兰一言不发。阿兰被他这种神态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十三爷，你别这么看着我，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什么？当真跟你没关系吗？他一边说一边下意识的向腰间摸了摸，但是刚起床哪有佩剑呢，他回身往墙上看，这么一回头啊，看见了案上的那张梅花图。他急忙几步走过去，拿起来一看，退然的坐在椅子上，半天才似毫非毫的长叹一声：“
哎，子姑，你这是干什么呢？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阿兰小心的上前捡起那张图，这张梅花图啊，还有一只没画好呢。只见在旁边的空角处写着几行小小的字，是这样写的：“咏梅，不堪萧瑟对野渡，寂寞孤傲寒江渚。摇手休问玲珑枝，尔是翰林第几树。子姑与贾身后66年绝笔。”印翔呆呆的抬起头来看了看阿兰。阿兰，这件事儿你和乔姐不能往外说，要好好的发送他。子姑死了，那印翔自然是伤心，但是伤心之余更多的是感到震惊。他越发觉得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啊。十三贝勒府办丧事发送子姑不必细表，翻回头来再说说皇帝康熙。清剿江夏镇，生擒任伯安，紧接着又一举查抄了任伯安一手私建的档案。康熙皇帝在瓜州渡接到太子飞帝的600里加急奏章，不由赫然震怒，立刻下了旨意，10月25日奏息，不胜骇然，此等赌国害民巨贼，实所罕见，着一议由皇五子印旗，皇九子印堂，会同大理寺、刑部、顺天府诸有司衙门，严惩首犯任伯安，追索谋主，一律以大逆拟罪，不可稍存姑息，钦此。接着便命起驾沿运河回北京。咱们书说简短，11月20日，康熙的法驾取到天津，由陆路赶回了北京。此刻已是滴水成冰的天气了，东直门外残雪连漠，一片白皑皑的。迎驾侍婢，康熙皇帝就在接官厅前临时搭起的炉棚里召见了太子胤禛、老三胤祉、老四胤禛和老五胤祺、老九胤堂五个儿子。虽然说是炉棚，但是啊，都是用毡子围起来的，围得密不透风，还点了4个硕大无比的火盆子，里边也是暖和和的。康熙呀，今天穿了一身便装，酱色的袍子，头戴6合1统的瓜皮帽，虽然显得有点疲倦，但是精神看上去却很好，红光满面的。看来这次江南之行，离开北京这个争权夺利的是非窝子，他的心情很好，几个月的功夫啊，好像年轻了好多。 他面带笑容看着儿子们行完礼，命太子坐下，这才说：这一次啊，朕给你们带来了一位新朋友，你们未必认得呢。张廷玉是紧挨康熙站着的，急忙笑着接过话茬说：虽然不认识，但方先生的书各位爷们肯定都是读过的，这位就是相城派文坛领袖方苞，方灵高先生。方苞急忙跨前一步给太子磕头，又要给胤祉等人请安。康熙笑着摆了摆手说：罢了罢了，方苞啊，你是朕的朋友，不同于张廷玉，他呢是朕的臣子奴才，这些个都是朕的儿子，往后见面直评理，你们可都听见了？
胤荣这才仔细的打量方苞。
哎呀，方苞这副尊容啊，实在是长得不出眼儿，五短身材是又瘦又矮，黄脸瓢倒扫帚眉，尖嘴猴腮的，简直是看不出来，就是这种长相的人还能是个大文豪啊，会有满肚子的文章。他穿着那件长长的黑狐皮长袍，一直罩到脚面上。他实在不明白，康熙怎么会选这么个人进尚书房当布衣宰相，也不明白这么丑的人怎么就偏偏那么有学问。心中暗暗好笑，嘴里却说：久仰方先生的道德文章，只是无缘相会，现今简在地侧，往后请教那就方便的多了。方苞急忙躬身说：不不不，圣明不负啊，谬承太子爷金奖。说着又目视众人，只在这一刹那之间，人们才看到原来他的目光炯炯，晶莹闪亮。其实啊，老四胤禛在相城查抄方府的时候啊，跟方苞是见过面的，后来呢还和八阿哥胤祀一起在康熙跟前保过方苞，但是他想了想，此时此刻那是不便相认的，只是含笑冲他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了。老三胤祉却笑着说：我呢是打小就读方先生的文章，你像狱中杂记，详明切要，痛陈实弊，确实是洞穿七扎呀。康熙接过话茬笑呵呵的说：要论读书啊，你们都差得远呢。还是先说说吧，任伯安的案子怎么样了？胤荣瞥了一眼胤禛，在椅子中略一躬身说：回皇阿玛话，任伯安、刘八女一律问的是大逆罪，任伯安为首犯，是凌迟处死，刘八女以下43人，连同刑部两个司官，腰斩、弃市不等，还有一个知情不举的，是个五品官，赐他自尽，已经结案了。康熙一听说结案了，好像感到有点意外。什么？已经结案了？是不是太草率了一些呀？他说话的声音虽然不高，但是语气却很重。几个阿哥对视一眼，谁也没敢言声。康熙站起身来，倒背着双手，来回做着步子。想那任伯安，只不过吏部的一个笔帖侍出身，芥菜籽儿大小的个官儿，萤火虫的前程。哼，要是没有人阻止，他敢雇佣几十个抄手，秘密的建立档案，要挟百官？既然斩草，何以不除根？既然除恶，为什么不务尽？没人敢回话。啊？胤禛一看太子不言声，只好跨前一步说：哦，父皇，这是儿臣的主意，请父皇责罚。不但任伯安的事不曾株连，就连其所见的伪档案也是儿臣自作主张当众烧毁了。 康熙一听这话，不由突然停住了脚步，回过神来盯着胤禛。嗯，是你？这么大的事儿，不请朕的旨意，也不禀告太子，你专擅的过头了吧？胤禛一听这话，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在地，只是低头不语。康熙又怒喝一声，为什么不回话？此刻棚里棚外的皇子大臣侍卫太监足有上百人呐、见康熙突然龙颜大怒，个个变闹失色，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老四胤禛急忙磕了个头说，儿臣无话可答，唯有此心可对天日。
哦，为什么？
父皇，您实穷天下，圣明烛照，那任伯安一个小小的官吏，在京城惨淡经营数十年，私自建立秘密档案，要挟群臣，纵横六部，营私舞弊。前有名臣于成龙、郭秀，后有贤相如张廷玉、马齐。康熙42年之后，年长的阿哥也多有主理政务的，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发现吗？谁能担保在座的诸王公贝勒以及大臣们没有卷进去的？当日吴三桂等三番乱起，父皇也曾经在午门当着众人的面把百官与吴三桂的往来书信通通烧掉了，以稳定群臣之心。其斗之火不燃，则兄弟相安；党争之分不起，则朝局相安。为此，儿臣甘冒皇阿玛的重重谴责，查办首恶，以震慑奸徒，焚烧档案，毁灭证据，以安定上下人心。父皇要是以为儿臣错了，儿臣自应一身相担。康熙听了老四这番话，不由看了看太子胤禛，又看看老四胤禛，心中突然一动。哦，到现在他才明白了，闹了半天这个案子压根儿就不是太子主办的。思忖了一会儿，口气已经变得缓和下来了。这与三藩之乱不同，形势不同，情节也不同。胤禛赶紧又磕了个头说，父皇，事不同而理同，情不同而心同。儿臣明白父皇的心意，是想借此案震肃朝纲，查办奸佞之臣。但是国家之弊，积重难返，不是一件案子就能理得顺的。儿臣左思右想，终夜推诊，要办得稳妥，既不伤皇家体面，又不搅乱朝局，只有镇之以静，徐图整顿，如此惶惶人心自定，党争之分不起，君臣上下相安，那些个奸佞小人也就没有可乘之机了。胤禛这番话可谓说的头头是道，滴水不漏。其实啊，乌思明早就料到皇帝必然有这一问，所以呢，他们已经在密室里反复的研讨过了。所以胤禛这是有备而来，那说的是有节有理，既含蓄不露，又明白无误，把胤禛生生抢过去的功劳夺得精光，还显着自己为国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太子胤禛在旁边听了，是又生气又害怕，他恨不得一脚踢死这个所谓的太子党。气归气，但是他连一句话也接不出来。老三胤祉，老九胤堂，是觉得又解气，他又有点妒忌，都傻愣愣的站着一言不发。就在这时，胤禛又磕了个头说，父皇，儿臣受命于万岁，主理户刑二部， 原来也不知道案情如此重大，因而事前不曾请旨，也没有请太子示下。后来知道太子从中多有不止，运筹帷幄，莫助儿臣。儿臣请罪之余，心下万分感念主子厚德深恩。说到这儿，这一篇慷慨陈词算是结束了。人人都觉得他说的天衣无缝，滴水不漏。老三印纸不由皱了皱眉头，老九印堂却吃惊的盯着印真，好像不认识他似的，心中暗想：哎呀，这可真是俗话说的啊，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呐、啊！没想到此人的心思如此缜密，也想不到这个家伙竟然如此奸诈。正在胡思乱想，就听康熙开口了：“廷玉啊，马齐病着，你呢去瞧瞧，如果还能动弹得了，那明天巳时叫他进大内，朕要召集百官训话。这不知主子是在养心殿还是在乾清宫啊？”“嗯，在乾清宫吧，养心殿的地方太小了。好了，今儿就到这儿，起驾回宫。”咱们书说简短，老九印堂啊一直把皇上送到东华门口，才随着众人退下来了。但是他可没有立即回府，而是独自一人打马扬鞭，直奔八阿哥印嗣的府邸而去。刚刚来到连亲王府门口，却见老八印嗣也正好刚到门口，刚从轿上下来。老八看见了老九印堂，不禁扑哧一笑说：“哎呦，你个老九啊，怎么着就这么几脚猫似的，我算计着你到晚上才能来呢，怎么着有什么大事吗？”老九印堂一边跟着老八印嗣往里走，一边说：“哦，八哥，大事儿倒没有，只是不知怎么回事哈，我总觉得有点心绪不定，所以呢想过来和八哥聊聊。”俩人一边说一边进了西花厅的书房，分宾主坐定，仆人献上茶来。老八这才转过脸来笑着说：“哈哈，九弟呀、啊、九弟，心绪不定那就不是小事。我原本想着皇阿玛接见你们几句话的事儿啊，结果没想到奏对了那么长时辰，我们在外头啊一个个都冻得够呛呢。哎，都说了些什么呢？”老九印堂这才把刚才康熙接见的情景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